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贝亚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主持人胖胖。本节目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希望成为雇主朋友们与移工伙伴之间最好的沟通桥梁。每天忙着工作，忙着生活，我们有时候会忘记，其实在台湾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正和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赚钱，从企业到工厂到家庭照护，移工朋友们为我们台湾社会也付出了许多心力。移工快易通这个节目就是希望搭起这一座小小的桥梁，让雇主、仲介还有移工朋友们都能更了解彼此，也能更轻松地认识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庞庞会陪大家一起关心移工政策，分享生活小知识，当然也有来自东南亚的时事消息与音乐故事，希望在周末的时光里让大家听得轻松，也能多一点收获。不管您是雇主、仲介还是国语能力变变给的移工朋友啊，胖胖咯就欢迎大家做会来听我的节目哦。接下来劳动知识小课堂的资讯通通报，我们继续给他听下去咯。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
哎，小林啊，最近订单实在太多了，人手真的不够用啊，产线都快排不出人来了。现在愿意到工厂这个基层做的年轻人啊，真是遍地难寻。
老板，我最近看到劳动部有一个新的政策，叫做制造业加薪本劳增额移工方案耶。
啊，什么方案？听起来好复杂啊，这是啥意思啊？
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公司愿意替本国基层劳工加薪2000块钱，每帮一位本国劳工加薪，就可以增加一个移工名额哦。
真的假的？加薪就可以多聘移工？
对，而且增加的名额最高可以到我们公司劳保投保人数的10%。哎，
嗯，这样不错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劳工可以加薪，另一方面也能补足人力。
而且新的制度上路之后，原本的 3K5 制度啦， extra 附加就安费啦，我们再加上这个加薪方案，我们工厂整体移工比例上限就可以调整最高到 45% 的人力耶。
嗯，我懂了，原来这样啊。这个方案等于是叫我们企业得先帮自己的劳工提升工资，同时也能解决缺工的问题。
哎，老板老板，这不是逼你们帮我们加薪，这是好意的鼓励啦。而且这个方案还有一个观念很重要，一个本国劳工加薪就换一个移工名额哦。
那如果以后请来的移工他有3年期满的续聘问题吗？
有，那个时候就要再帮我们本国劳工加薪一次，才能够继续保有这个名额哦。
哦，好了好了，不得不说，这样的政策设计才能平衡保障我们本国的劳工的就业权益。那这样你也就可以加薪咯。
虽然我也很想老板你加我薪水，但是这加薪对象必须要从劳保等级最低的开始加起哦。
没关系，等你把这件事情帮我办好了，放心，年终不会亏待你。
太好了，没问题，使命必达。
提醒制造业雇主朋友，劳动部推出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透过替本国劳工加薪增加移工名额，让企业补足人力，也提升本国劳工待遇。想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网站查询，或者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洽询。
听完刚刚的广播短剧，有没有对于今年度重点聘雇政策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有更清晰的了解呢？目前我们台湾正面临人口老化与少子化的挑战，工作年龄的人口也持续的在减少，制造业、住宿业等产业普遍都出现缺工的现象。如果您是雇主朋友，听我这样讲完，你一定很有感觉，好像要找人，嘿啊，薪水都开到那样，好像也找不到台湾人愿意来呢。有人说他找不到工作，但实际上很多公司也面临着找不到人的窘境，同时这也呼应到了我们国内低薪的问题也受到了社会关注。为了要鼓励企业提升我们本国劳工薪资与就业的条件，避免这个低薪哦在社会成为一个常态的话，同时又希望能够积极向外延揽跨国劳动力来协助产业解决缺工问题，哇，这样子一来一往，要怎么样才能 balance 才能平衡呢？政府就推出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以本国劳工权益作为优先，强化人力的素质，扩大用人的留才，强化政府效能作为一个原则，来兼顾产业用人的需求，并且建立劳资双赢的机制。而这个方案最重要的一环，最重要的一个 point， 一个重点就是，只要你加薪自己公司里面全职的本国劳工，就能够增加制造业移工的名额哦，哈。只要我们替单位内月投保薪资等级最低的全时本国劳工加薪2000元，你加薪一位本国籍的劳工，就能多一位移工的名额，最高的劳保投保人数 10%。 以前是 3K5 级制、国内承接还有 extra 附加就安费，这三种聘雇方式三者合计最高要40%，就是极限了。那么从今年开始， 3K5 级制还存在，国内承接制也存在， extra 的附加就安费也还存在，就再多一个管道，就是只要你帮本国劳工加薪增额 10%， 就能够再聘雇一位移工。这样的薪制四者合一，合计最高可以聘雇到 45% 的移工人才。同样也要小提醒我们的雇主朋友，增额的这个移工三年工作他期满了，哇，我好满意哦，哦了，我还要再续聘，那不好意思，你需要再帮本国的劳工再次加薪，你才能够再获得这个名额。另外呢，部分的工时劳工是不适用的，也就是打工的 part time 的，只要你不是全职劳工，你不能帮他加薪，然后来去取得移工额外的聘雇名额哦，一定要是全职本国劳工，并且他在你的单位、你的公司里面，他是月投保薪资等级最低的。换句话说，你不能帮总经理加薪2000块，就拿一个移工名额哦，啊，那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保障的是公司里面最低的薪资人员嘛。如果你说加总经理加档诶都可以，那这个东西就容易被钻漏洞，就失去原来的本意了。所以重要的观念再重复提醒大家，上限一，加薪名单一个换一个名额，名额不能超过，投保不能超过你现在投保总人数的 10%。 上限二，蓝领移工，也就是 3K5 级制、 extra 制、国内承接制还有这个加薪制，这四种聘雇进来的蓝领移工，你是不能够超过 45% 的。上限三，专技白领移工、外国技术人力，再加上前面那一个，反正你 total 你全部的这个外国人，你是不能超过公司的 50% 的，不然你就架杠变成外商了哦。 目前台湾能够接受的就是你的外国人上限就是 50%， 这个要请制造业的雇主朋友们还有一些企业的朋友们就必须要特别留意一下自己公司里面的外国人工作者聘雇人数的占比咯。那么制造业加薪本国劳工增加移工名额的申请流程又是如何呢？第一阶段要先办理国内求才，目标是你要取得求才的证明，方式有三种你选一种就对了。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登记，至少要登记7天哦，你要确定找不到人嘛，或者是你在全国性就业资讯网站去寻找人才，至少要7天，又或者是你可以登报2天后到全国性的就业资讯网至少3天，这三种方式则一你都要招募期满，并且在15天内开始进行下一个流程。那么第二个流程就是你要申请没有违反证明，目标是你要取得你们地方政府核发的无违反法令证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常常要跑劳保局啊、劳动部啊这些，常常被检举，你基本上应该就很难申请到移工啦。这个呢检核的项目就是劳退提拨、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劳保费啦、罚还劳资争议啊、有没有罢工的争议啊、有没有业务紧缩啊，这些都要需要经过检核的，等审核通过了，拿到了这个无违反法令证明，你才能到下一步。第三个阶段就是申请招募的许可，你要备什么样的文件呢？我们的雇主朋友们想要聘雇移工的话，一招募许可申请书，二公司登记证明等，还有求才的证明书，没有违反的证明，我刚才讲了求才的证明是第一阶段你就要去处理的，没有违反的证明是刚才第二阶段也要处理的，再来审查费的收据，还有你要提高本国劳工薪资的名册，请留意千万不能造假哦，而且你要提供的这个本国劳工薪资名册，记得雇主朋友们要加薪的不是那个劳保投保等级最高的哦，你要从最低的开始调涨薪水，才能有机会去聘雇新增一个移工名额。文件都准备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向劳保局申请投保薪资的等级调整了。这个关键动作是你要取得招募许可函之后，必须要确实的帮我们台湾劳工加薪2000块，不是200哦，2000哦，这个要留意，并且帮本国的劳工调整劳保投保薪资等级，这个才是重点，因为那个等级一定要调，有调它是必备的门槛啦。当你向劳保局申请投保薪资等级调整完毕之后，你就可以进行申请入国引进许可及办理入国手续，这时候劳动契约的验证，你要代办机票、签证、健康检查，那还有应备的文件、入引许可的申请书、审查费收据等资料这些。最后的阶段就是申请聘雇许可的阶段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文件？聘雇许可的申请书啊、受聘雇外国人名册跟证件影本、审查费收据资料等等，就是才算是告一个段落哦。所以想要透过加薪一名本国劳工来新增一位制造业移工名额的朋友们，那刚才庞庞所说明的就是这一整个流程。第一阶段一定是你不能就这样说，那我就直接加薪然后就去聘雇，没有，你要先办理国内求才，要取得求才证明之后，再来你必须还要申请没有违反证明，表示你是个良民企业、良心企业哦，之后才能申请招募的许可，然后呢申请了之后才向劳保局申请投保薪资等级调整。那么也很快速的来分享一下加薪方案常见的困惑，这边我们劳动部有简单做一个 QA， 依照经济部示范开放以特定工厂业者申请聘雇移工6000人之雇主朋友们， 也可以适用加薪方案取得移工名额，但是您必须合并觊觎特定的工厂试办名额。另外呢，取得增额的移工名额，聘雇移工三年期满后，我好满意，我要续聘他，哦，那我可以不用再加薪别人了吗？啊，没有哦，你需要再次为你公司三年期满后那个时候最低薪的本国劳工加薪。当然加薪的对象你不用说非得要我三年前是因为加了 A 小姐我才取得了这个 B 移工，那我三年后我觉得 B 移工真的做得好好，我要续聘他，那我还要再加回 A 小姐吗？没有，不用，你就是加你当下你们公司里面薪资最低的，帮他做这个劳保薪资等级的调整，提升他的等级，那么你就可以再续聘 B 移工。另外也有就是原先取得的 extra 名额没有办法取消或直接转换为加薪增额方案的移工名额啊，但如果呢你是已经由你走这个 extra 名额制嘛，聘雇的移工转出之后呢，你还是可以用加薪增额的方式名额来承接哦。这个它比较精细，所以你若是有任何的问题，雇主朋友们，其实庞庞最建议的就是直接亲洽当地的这个劳保劳务劳动相关单位，又或者是上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查询，或者是到我们的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去咨询，就是亲洽或电洽都可以，询问他们是最准确的他们可以告诉你说依照你所叙述的问题跟困惑给你最及时的解答。最后也会有人困惑说那我使用加薪增额方案取得的移工名额一定是得从国外来的吗？其实除了可以从国外引进移工，同时也可以从国内承接移工，在聘雇移工上同现行的规定并没有因此而有所不同哦。以上是今年这个方案试行以来遇到的一些比较原则性或逻辑性的问题，所以劳动部也帮助大家解惑咯。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上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网站查询，或是洽询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又或者是打电话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承办的业务单位进行询问哦。而最近呢，劳动部也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我刚才讲的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或者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网站，他们又在推出了简单易懂的简报 PPT 说明版本有图有文，图文并茂，让各位雇主朋友们一看就很好懂，所以建议大家也可以先上网下载那一份 PDF 档，它是有关于制造业加薪本劳增额移工方案及申请审查的流程说明档哦，但我觉得蛮浅显易懂的，有经验的雇主朋友们或中介朋友们应该一看就懂哦。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建议看完之后有任何的困惑，还是要打电话去询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相关业务单位，或者是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咨询哦。跟大家推广我们115年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出炉咯。随着台湾社会迈入高龄化，家事移工已经成为了我们22万个家庭不可或缺的照顾支柱。为了要解决家庭雇主常面临的法规疑惑跟管理痛点，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这一次编印第一次哦，编印出版这本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透过浅显易懂的图文解答，整合从签约到管理到资源衔接的全方位指引，来帮助雇主与家事移工建立和谐的劳雇关系。庞庞已经看过了庞庞是看线上版，真的连我都看得懂，虽然我目前没这个需求，但是我自己这样用图文解答，真的比起我念法规，比起我研究法规好懂许多了。 为了协助家庭雇主能更清楚地理解聘雇家事这一块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在实务操作上获得及时支援，这一次就特别印这一版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用雇主的角度为中心，提供签订契约跟开始聘雇啦，移工的工作条件还有日常管理，雇主的照顾支持跟协助资源，终止契约到结束聘雇，这四大面向全方位都帮你图文解说完毕了。而且劳资争议的咨询管道与政府补助等相关资讯都在这本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里面，希望能够帮助需要的人快速找到问题点，快速解决他的困惑。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手册是摆脱过往片面的文宣或是法条做法，在手册页他们直接整理25个雇主聘雇家事移工的实务问题跟建议做法，用图解的步骤，从像是雇主我们可以要求移工做哪些工作啊，这个也是用图文解答，非常好懂，或者是我们移工的三餐跟住宿应该要由谁负责啊，是不是听到这个问题好像我以前曾经问过啊，如果我的听友们您现在也是家事雇主的话啊，都能够理解到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些困惑，到移工如果生病了该怎么办，或者是我想提前终止跟移工的契约该怎么做，这一些在这本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里面都有。所以出版这本手册就是希望要帮助雇主在履行法定责任同时也能够及时获得支持的资源等资讯。当然除了纸本之外，电子本更及时哦，电子的版本已经在劳动力发展署官网提供下载，您也可以上外国人劳动权益网啊，上面也有下载的这个网址哦，PDF 档线上也可看，欢迎对于家事移工有需求的雇主朋友们或听众朋友们，可以赶紧上劳动力发展署相关的网站下载运用哦。最后有任何移工聘雇管理相关的法条资讯问题，都欢迎拨打1955专线或是上我们的 LINE at 移点通，这两个管道不是只有移工可以运用，我们雇主朋友也可以运用哦。紧接着要赶快来讲一下家事移工保险费多元的缴费管道，各位雇主朋友们赶快听一下呢。家事移工保险费它的缴费管道现在很多元哦，你可以转账代缴，你可以用金融机构零柜缴纳，都不用手续费。但是我只能缴这两个吗？当然没有咯，我还有好多的管道可以缴，只是庞庞要跟大家说，如果你想省手续费的话，转账代缴、金融机构零柜缴纳，目前还是唯二的免手续费的缴款选项。但是需要自己付手续费可是很多元的，接下来的管道有四大超商都能缴，实体网络 ATM 或网络银行也能缴，再来全国缴费网啊，台湾Pay，没错，数位Pay出来了，iCash Pay、欧付宝、iPass Money、全支付、Line Pay Money 都有，都可以作为一个家事移工保险费的多元缴费管道呢。而手续费的话可能就是会要收一点啦，大家可能在缴之前可以看一下他手续费大概收多少钱。想要进一步看详细的说明，可以上外国人劳动权益网站去查询这一项消息，又或者是拨打1955劳工咨询免付费专线去询问说家事移工的保险费可以去哪里缴哦。怕刚才讲的可能比较快，但总之就是超商也能缴啦，那大家最熟悉的这数位支付欧付宝以及那个 iPass Money 还有 Line Pay 也都能缴咯。好啊，今天那个资讯通通报也是 满满的资讯量，我知道大家已经快要动不掉啦。胖胖赶快来放一首歌，这首歌是胖胖很喜欢的美秀集团跟卢广仲，这首歌名叫做手机钱包钥匙烟。我朋友嘛常常会提醒我，就我每次去找他，然后我要回家的时候，他都会说手机钱包钥匙，但是我不抽烟，所以他就说蓝牙耳机，好几次都要忘在他那边，所以我对这一首歌的歌名就非常有印象哦，手机钱包钥匙烟，我们一起来欣赏咯。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又不是我的 problem， 以前也曾经发生，我爱的我需要的最后都送给别人，就当作是种解脱，反正我要的也不多，关于生命的挥霍，我有我的 style。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怎么又不见，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想起你的脸。
又不是我的 problem， 以前也曾经发生，我爱的我需要的最后都送给别人，就当作是种解脱，反正我要的也不多，关于生命的挥霍，我有我的 style。
非常的有趣哦，当国民法官遇上柔性司法，结果出乎意外哦。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哦，国民法官跟检察官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请到台中地检署的张凯杰检察官哦，来为我们现身说法。局长早安。
主任早安，各位观众大家早安，我是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张凯杰，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国民法官遇上柔性司法，他在国民法官法庭当中到底蹦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今天会让各位来看一下真实的法庭样貌哦。
我想要请局长先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柔性司法呢？这边可能大家会相对比较陌生一点。
好的，在郑部长520上任之后呢，积极的来宣示。我们希望把柔性司法的整个领域跨入到被害人的权益保障跟保护。
是。
而我们在第一线的检察官，尤其 在国民法官施行之后，我们更把这一项措施这一项政策落实在我们的法庭当中。我们从前端诉讼前的一个关怀
是
侦查当中，我们有一个一路相伴的这一个一路相伴的一个辅助措施，
是
会有律师以及检察官在从旁，我们协助家属来面对整个接下来的诉讼过程。
是
那进入到了国民法官，那更不得了，我们一路陪着被害人走到宣判的那一刻。对，这个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对检察官的职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也是因为柔性司法改变了我们对于司法的看法。
跟着音乐走进不同国家，用音乐和娱乐拉近彼此距离，我的家乡我的情。
来到我的家乡我的情，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来讲的是最近战火不断，就是美以伊战争这个跟东南亚有什么关系？当然这跟全世界都有关系，因为航线就受到了冲击，东南亚观光业会大乱整个中东战火是火烧全球。庞庞也要先跟大家讲庞庞是用叙事的方式来说明一个事件立场如何，这个不代表本台，如果我等一下稍有露出我的立场的话，那是代表我个人跟节目跟劳动部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庞庞秉持一个中立的原则，我们就是叙述一件事情的进程跟发展，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一不小心政治种族跟宗教我要讲得不好不小心就得罪了人家，多可怕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们赶快来回头聊。目前中东局势升温，对于全球的航空跟旅游市场带来了连锁的冲击，因为那个海峡最重要的跟油有关，油真的是我们人类的生命之脉所以所有世界元首都很想抢那一块，也不要讲抢，很希望能够掌控那一块所以现在那个海峡就是呈现一个被封闭的状态，当然就会影响所有的石油，因为石油是我们的民生必需品的最大源头，没有这一些能源，我们没有办法制作我们需要的民生所需物品。由于多个中东航空枢纽受到战事的影响而关闭或是减少航班，应该都几乎关闭了，欧美的旅客前往东南亚的转机路线受阻，那么泰国、柬埔寨跟印尼等高度依赖观光产业的国家，未来也恐怕要面临游客减少的经济压力。包含像台湾的机票航空已经表达了就是基本上未来就是会涨价，那更不要说货运这一块。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独立航空分析师有一位这一篇报道应该是来自新加坡因为他访问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独立航空分析师，他接受了杂志的访问时就指出，目前欧洲与巴厘岛、柬埔寨等旅游地之间直飞的航班不多，大部分的旅客都需要透过中东转机台湾不一样咱台湾飞五六个小时还是可以直飞到印尼或者是巴厘岛的，我要没记错的话，因为欧美嘛，它中间一定要休息一下，它比较远，我们比较近。然而随着杜拜、阿布达比跟杜哈等重要航空枢纽受到战事的影响，前往东南亚的航线受到了限制。数据显示2024年的观光产业占了柬埔寨国内生产总值就大概 9.4% 了，那么在泰国更是高达 12%。 即便如此，命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目前就很多的海湾地区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大量的航班，包括阿联酋航空接下来它应该会蛮惨淡的几乎就封杀了它，卡达航空跟阿提哈德航空。航班缩减呢，当然对其他公司也会造成连锁的效应，像是马来西亚航空，它长期是依赖卡达航空在杜哈做转机，将欧美的旅客进一步带往东南亚， 航空顾问公司官方航空指南的亚洲区负责人就指出，一旦这个航班无法飞往杜哈做转机，那么整体的客流势必受到限制。除了航线的问题，航空公司也面临了燃料成本飙升的压力。从伊朗冲突爆发以来，航空的燃油价格已经是 double 成长，许多航空公司它都是被迫暂停部分的中东航线哦，这个时间甚至会持续到数个月哦。当然也有不乐观推测说，只要美国、伊朗、以色列三方国家不坐下来谈判，甚至美国不先做这个谈判的头的话，这个战事半年可能都不会结束。那么航空当然接下来也会向乘客征收燃油附加费，因为石油真的是说涨就涨。纽西兰航空也因为燃料的成本上升，撤回了他们最新的财务预测，相信各大航空都是啦，因为这燃料哦，成本几乎是翻倍上升。但大家又因为战争而不能出去，也不敢出去的话，已经可以预想啊，半年后甚至一年后的这个财务报表，航空公司应该都会蛮惨淡的。所以航空先受到冲击，再来当然就是所谓的旅游业者了。豪华旅游公司莱特福特旅游，他的创办人就表示，战争爆发的第一周，他们整个公司的订单量就下降了 50%， 其中 15% 都是来自中东目的地的业务，几乎是立刻哦，直接消失取消。因为这样就打在那边嘛，当然谁还敢从那边转机，或谁还敢从那边去玩呢，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旅游公司目前蛮多都是将市场重心转向亚洲区域旅游，以及前往澳洲等这些不需要经过中东转机的长程目的地。尽管整体产业前景充满不确定性，部分的航空公司也可能在变局当中获得优势哦。像是谁？新加坡航空跟香港国泰航空，诶，因为他们拥有亚洲跟欧洲之间的多条直飞航线，就像庞庞刚才讲的哦，我们到东南亚，以台湾来讲，新加坡航空是有直飞的，所以受影响的程度相对就比较低，甚至可能会因此攀升。但是就算部分公司客运量可能短暂的增加，大概也很难以抵挡整体产业受到的冲击。毕竟就算不受影响，油费还是会受到影响，还是会飙升的。全球航空跟观光市场仍然要等待这一场冲突甚至是战争降温之后，才可能逐渐慢慢的恢复。庞庞也希望哦，战争能够赶快的平复，因为其实受伤最惨重的一定就是我们这一些平民老百姓了哈。所以希望这个美国啊、以色列啊、还有伊朗啊，能够赶快坐下来和谈。那当然庞庞也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一定都不是说要逼着信徒去战争去打打杀杀，很多时候都是信徒自己妖魔鬼怪化了。相信我们的神都一定是希望劝和不劝战，因为一旦有纷战，一旦有战争，就会有无数个生命消失。庞庞不知道这一场战事会迎来多久的这个蹉跎，但希望能够快快结束，慢慢的修复这些受伤的国家的子民啦。分享到这边，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听一首歌哈，听一首来自印尼的乐团安妮玛他们带来的冰蛋。冰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星星 star 的意思，在人生低潮时，那个像星星一样照亮自己重要的人。我们把耳朵带到印尼来听这一首哦，这一首很多移工朋友都很熟悉哦，它是来自万隆的流行摇滚乐团安妮玛。他们的音乐哦，在印尼当中比较是属于抒情旋律跟摇滚元素，不是那种金属摇滚哈，它是有带有一点抒情的。在2010年前后是非常受到年轻族群的喜爱，冰蛋星星这首歌算是他们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它是以星星作为象征，我大概讲一下，歌词就不完全翻译了。这一首歌它是用星星作为象征，描写说我们在人生低潮时或迷惘的时候，心中仍然存在的一道光，传达的是一种希望跟鼓励。虽然等一下您听到的旋律好像没有那么的活泼，没有那么的正能量，但其实它歌词还是算蛮正能量的哦。希望我们即使在黑暗的时刻，只要抬头看看天空，总会有一颗星星为你指引方向啊。真的哦，如果伊朗的人民听到这首歌，会不会可以让他们心情更有光明感呢？轻快又带点抒情的流行歌曲，也让这首歌当年在印尼电台、KTV 跟校园里面都非常的流行。这一首歌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青春的回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印尼乐团 Anima 的歌曲《冰淡星星》。 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生活小百科的单元，我们今天来讲讲啊，有人在网络上上传了喷火庆生的影片。喷火庆生听起来好像充满特技呢，哦，看起来很酷哦。阿姆哥，喷火庆生这个影片，其实这样的特效是非常危险的哦。诶，怎么说呢？庞庞来细说一下。有些人在庆生的时候，会在嘴巴里含着面粉或玉米粉，然后对着蛋糕蜡烛吹气。没错，网络上流传的就是这样的影片。当粉末碰到火焰的时候，会瞬间喷出一团火，看起来像是火焰特效。这就是近期在流行的一种庆生特效。这一类影片在社群媒体上非常受到欢迎，因为有特效有流量嘛，有刺激有流量。但是有消防员就提醒，这个行为其实可能会造成自己或是旁人严重的烧伤哦。啊，玉米粉跟面粉啊，这样对着蜡烛吹啊，蜡烛那么小条，这样也会危险吗？会哦。有脸书专业就表示，很多人觉得面粉、太白粉、奶精粉，哎，那只是可以吃的食物，危险性不高啦。但这就是粉尘爆炸最可怕的陷阱。当这些粉末堆在碗里面的时候，它们的确很安全，甚至你用打火机去烧都烧不太起来。但是当你把它用喷的喷出去，让粉末飘散在空中的时候，每一颗微小的粉尘它可是都接触到了氧气哦。这个时候你只要打开打火机碰到一点点火源哦，它们会在零点几秒内产生连锁反应的剧烈燃烧，扩散的速度甚至是比扎一次眼睛还要快。像面粉、玉米粉、糖粉这些细小的粉末，它们如果在空气中散开，再遇到火源，可能会引发瞬间燃烧甚至爆燃的情况啊。因为粉的这个颗粒分子很小嘛，大家可应该哎想象，你把一盘面粉往空中撒，是不是就蒙蒙雾蒙蒙的，其实很多细小的粉末都在空气中。如果你用这个打火机一点燃，那每一颗小小的微粒是不是都能够完整的被燃烧啊？大家又很密集的在那边雾蒙蒙，是不是最后就火蒙蒙了啊？火就这样瞬间给它趴下去了。很多人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台湾就曾经发生过很严重的八仙乐园尘爆事件。跟庞庞一样有点年纪的，搞不好都有去过八仙乐园玩哦。再年轻一点的应该没有，里面就发生那次之后就关闭了。当时就是因为大量的粉尘遇到了火源瞬间燃烧，结果将近500人烧烫伤，也是有人死亡的哦。所以提醒各位，庆祝生日的时候开心很重要，但是生命也很重要啊，千万不要模仿这种喷火庆生的危险动作。各位如果要庆生啊，尤其雇主朋友们，或者是要提醒您的那个远道而来的移工伙伴们啊，有时候他们在异乡啊，遇到节庆的时候容易很嗨啊，就会想要去挑战一些特效。尤其大年轻一代的都很喜欢看社群软体，然后模仿这一些网红的影片哦，所以要请雇主朋友们要留意，也要提醒你的移工伙伴们，想要庆生、想要过节，选择安全一点的方式吧。唱生日歌、拍照、吹吹蜡烛就好，千万不要去玩粉末或者是其他容易燃烧的物质。特别是很多移工朋友们在宿舍或是朋友家聚会时，看到网络上的流行玩法哦，就会想要跟风，所以雇主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提醒。 不要随便模仿。当然，咱台湾人嘛是同款哦，我们自己也很喜欢爱跟风、爱模仿这些社群影音的特效，所以一定要留意。庆祝生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看似安全的面粉、太白粉，一旦喷出去，你一点火，就很有可能产生瞬间燃烧爆燃的意外事故哦，提醒各位。好啦，刚才那个恐吓大家不要乱喷火庆生的哦，威胁大家哦，会有什么样可怕后果的小百科分享完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点健康的好不好？有关于最长寿的运动，诶，到底是什么？可以运动它就很长寿吗？透过规律的运动跟均衡的营养，有助于稳定我们的血糖跟燃烧脂肪，甚至对于健康老化、维持行动力其实都有帮助。有营养医学医师刘医师就表示，其实我们人一周就是一个星期可以进行2到3次的阻力训练，也就是所谓让肌肉有酸感的运动，每次30到5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各位想要提升代谢，包含胖胖随着年纪哦，代谢率越来越差，我想要提升我的代谢率，那到底怎么办呢？建议可以优先练大肌肉群，尤其是下体，没错，就是我们的脚。刘医师在他自己的脸书也指出说，我们人想要提升代谢，建议就要优先练这个下肢，因为下肢下体是我们全身最强的发动机。所以像是大家应该都有知道，甚至都做过深蹲或者是弓箭步，就所谓的那个有没有热身的时候，如果您有上有氧运动课程，来右边弓箭步，来左边弓箭步，这个对于稳定血糖、燃烧脂肪的效果是最明显的。如果你想练核心，那推荐所谓的棒式，可以保护脊椎，改善久坐造成的腰酸背痛。而且棒式是可以提升我们日常活动的效率哦。那至于好了，我们刚才把下半身讲完了，脊椎也想完了，练这个上体，就是上肢哦，四肢嘛，有上面有下面，上面的部分则可以透过靠墙伏地挺身或者是哑铃划船来增加肩膀跟背部的线条。当然运动不一定要每天练到你精疲力竭无法思考，科学家建议的长寿运动量是一周2到3次的阻力训练，也就是让我们肌肉有酸感的运动，每一次只要30到50分钟就可以了。刚开始的朋友们不要说就把它做好做满，你一定会累死哈！一定要从15分钟慢慢缓慢渐进，让你的肌肉可以慢慢的增加强度，因为运动的重点永远都不是强度的哦，一定要开到最强，而是持续一个月，你一次运动50分钟超级强，绝对不比你一个月每天都运动15分钟来得好哦。所以运动讲求的是什么？是你的毅力与恒心，身强体壮的大撇步。那么我们要如何避免肌肉受伤呢？所以热身暖身运动很重要，可以转动我们的关节，小步跑步，先让自己的心脏熟悉一下，我们等一下要运动咯，或者是原地踏步，让我们身体的肌肉温度先上升，增加一下弹性。运动后则建议针对训练的部位要进行30秒以上的伸展，来帮助我们肌肉纤维的修复，预防隔天的延迟性酸痛。在饮食摄取方面呢，蛋白质要够哦，所以如果你有运动的朋友们，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取 1.2 克到 1.5 克的蛋白质，例如60公斤的朋友，每天你大概就需要72克到90克，可以选什么样的蛋白质最好？鱼类、豆类、蛋类、 奶类跟瘦肉，所以瘦肉哦，不是五花肉哦，那过头了，谢谢。关键的氨基酸摄取也很重要呢，特别是白氨酸，它是启动我们肌肉合成的开关，对于抗衰老跟长寿都非常关键哦。所以跟各位朋友们分享，长寿运动量一周2到3次，30到50分钟。更重要的是，运动要靠的是持续力，一周维持2到3次，每个月每年都不间断，就是保持长寿的最好秘诀，分享给各位。节目的时光过得很快，今天的移工快一通又来到尾声了。谢谢各位把时间留给芳芳，留给胖胖，留给我的移工快一通。只要给那里各位有一点收获或一点放松，那么这个节目的直播就非常值得了。针对于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有任何问题的朋友们啊，记得想了解更多资讯，欢迎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网站查询，或者是洽询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业务相关小组单位。那么对移工聘雇相关的管理事宜有任何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哦。我是芳芳，移工快一通，我们下周空中再相会。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易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寂静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 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可知？